那保罗因为他没有用他的权柄所该有的一些东西，所以他就被怀疑他的身份。那经文就是这样开讲，保罗开始讲他的身份，从保罗怎么去辩论这个东西，我们就学到蛮多的。原来当我们被怀疑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回应呢？保罗有他的道理。一到十八节是讲到他使徒的权柄，使徒的权柄呢，他用几个疑问句做开始。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吗？假如别人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是使徒，因为在主里面正是我做使，你们是我做使徒的印证。”保罗用四个疑问句。难道我不是自由的吗？我是自由的，我是使徒，我见过耶稣，我在主里面做工。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生的，使徒最大的特点是奉差遣，他去奉差遣去建立教会，奉差遣去建立神的国。所以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生的。保罗说，如果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是。使徒有一些特定的要求的，比方说亲眼见过耶稣。保罗很特别，他不是十二个门徒之一，可是他是亲眼见过耶稣的，在大马色路上耶稣亲自向他显现，所以他是见过耶稣的。所以保罗讲一堆这个东西，讲完之后呢，保罗又很厉害，他从第四节，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这里讲到保罗他有一些权柄没有用，他没有用，他说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等于是他没有，就是他没有用这个权柄靠着福音吃喝。第二个，难道我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他使徒和主的弟兄姬发一样吗？对，那等于是其他的使徒呢，他们有用使徒的那个特权，去到那个地方可能就被接待，带着家人呢，就是一家人一起被接待。那保罗没有，保罗是一个人去，他有时候是同伴，就是巴拿巴咯。去的时候有没有用这些权利呢？没有。有没有带家人去呢？没有，因为他单身，他没有结婚，所以他既没有带家人去，也没有享用传福音的时候该领受的那个养生的那一份，靠着福音吃喝。因为保罗有权柄，可是他没有用，所以就带来一个怀疑，你应该是不是使徒，所以你也胆怯，自己知道不能用这些权柄，不能够汲取这些特权，这些福利。这是保罗所面对的一个情况。面对这个情况，保罗很厉害哦，保罗引经据典哦，他讲了三组的说明，每一组是三组的说明。七到十七节就讲到这三组的说明。第七节先来三个比喻，有谁当兵既被粮饷呢？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他讲了三个比喻，当兵的不需要既被粮饷，对不对？国家会供应， 军队会供应。第二个，栽种葡萄园的，他一定会吃葡萄园里面的果子。牧养牛羊的一定会喝他们的牛奶、羊奶。这是三个比喻。保罗讲完三个比喻，接下来呢，他就讲又讲三点。第一点，按照律法所说的，牛第九节，牛在墙上踩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纪念的是牛吗？神不是纪念牛，神是用牛做一个比喻，同样为神做工的人应该是可以得工价的。所以按照律法，保罗说我是有权的。第二，耕种的是指望，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就是打谷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那等于他有三组比喻哦，一个是牛的，一个是耕种的，一个是打谷的，对不对？三组比喻。 讲完三组比喻呢，他又再讲三个。十一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又是撒种哦，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权柄，何况是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讲到他是撒属灵的种子的。第二个，他讲到十三节，你们岂不知为甚是劳碌？他就是指到祭司利未人。旧约的时候提到，他们就吃殿中的物。那等于是服侍神的人，祭司利未人在旧约是吃殿中的物。第三个是耶稣的教导，十四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多带，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鞋子什么东西带一套就好了，就是靠福音养生。所以保罗很厉害哦，保罗一回答不回答则已，一回答九个东西，三组，每一组三个，来讲到我没有权吗？哇！所以如果你跟保罗辩论呢，一定输的。他口才太好了，他只是不用他的口才而已。对，他不用，他免得人以为是靠口才传福音，不是，是靠神的全能去传福音。所以保罗很清楚去确定说他是有权柄的，他是使徒，他的身份无法怀疑。引经据典去讲到他本来就有权柄。那好了，那总要回答那些人的挑战呢？那些人挑战是，那你干嘛不用呢？你干嘛不用你该享用的特权呢？这也是蛮矛盾的。有时候我们用一些该有的祝福特点呢， 会不会被骂？会。那不用呢也被怀疑。那到底用还是不用呢？原来 都有问题，如果看人都会有问题。十五到十八节，保罗就讲到他为什么不用他的权柄，应该是说权力，他为什么不用他的权力。十五到十八节，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很特别哦，全没有用过。那保罗是想些什么东西呢？干嘛我们有一些特权，有一些福利，有一些该享用的，我们不去享用呢？那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保罗说，我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保罗心中有一些东西觉得比他的权力更重要，那个东西重要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为了这个他的意向，他宁愿放弃一切。保罗很特别，他为了什么东西？十六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保罗讲到一个东西，原来他有一个领受，有一个意向，这个意向是神已经托付了他了，他不得不做。所以为了完成神的托付，到底该怎么做呢？甘心做还是不甘心做呢？甘不甘心其实都要做，对不对？事情很简单嘛，如果 你是上班的，老板要你做的事情，你甘心还是不甘心？要不要做呢？还是要做，还是要做。如果不甘心有什么结果？对啊，可能你还没，当然大家真的很会跑路，走得很快，立刻决定走人。那你还没走之前呢？总不能一天到晚嘛，一天换一个工作吗？不能嘛，对不对？那所以做的过程里面就心不甘情不愿了，自己就辛苦了，做起来也没有奖赏呢，没有奖赏。因为当我心不甘情不愿我去做的时候，老板有没有看到？一定会看到的。 我做的过程里面是做的蛮不情愿的，我做的过程里面是做的很埋怨的，我做的过程里面应该是带着很多负面的东西的，所以结果做起来呢就没有奖赏。对，因为老板都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甘心呢，不一样了。一个人甘心做起来会不会很喜乐？会哦。你甘心做的话，你不光是自己做，你看见旁边那个没关系，我来帮你，你会连旁边那份也愿意帮忙哦。对啊，那所以那个甘心带动一个人的气质很特别，他带动的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对啊，不甘心呢也有影响力，是负面的影响力，带动的氛围不一样。那是一个甘心的人，他在那个群体里面一定会得奖赏，先不说奖赏是什么，都已经有奖赏。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保罗没有以这个自夸，他说没有什么可夸的。为什么没有可夸呢？不是自己忠心做事情应该得奖赏吗？神一定要用我们吗？不一定哦。神不一定要用我的，也不一定要用你的。对，神可以用很多人，神也可以不用人。啊，他要人，他要做事蛮简单的嘛，他差派天使就可以完成了，是不是？而且做起来呢，对，更快更好。会不会埋怨？不会在那边埋怨。对，埋怨的立刻变魔鬼，对不对？立刻就变了。那是原来神可以差派天使很简单完成所有任务，不需要你跟我，不需要。所以保罗说，我领受了这一个其实没有可夸的，没有可夸的，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甘心还是不甘心，做还是不做，其实都一定要做，因为里面已经领受了那个负担跟意向。那保罗就讲到十八节，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原来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放下他该得的，他放下该有的，传福音。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事情最花钱呢？这是传福音。所以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办餐会是不是要花钱？对，通常都是要补贴的。对，我们不期待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收支平衡，平衡是要靠奉献。拿到钱，因为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愿意费财费力，愿意为到有需要的人的缘故摆上我们能够摆上的一切，为要叫他们得福音的好处。保罗这是一个榜样，保罗有一个意向，这个意向是让他可以放下他的权柄，这个意向是让他可以放下他的权力，这个意向是让他可以心甘情愿，好像本来是自由的，现在呢变得不自由了，本来可以为传福音的缘故，他可以更多的自由，不需要工作，集中着传福音，可是他集帐篷，他还是摆上他那一份。蛮多人，好像刚才马姐一个分享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蛮多人请别人做事情的时候忘记了原来是意向带动，忘记了是我们有很多权柄应该要放下来，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个蛮重要的。有一次我在母堂的时候带着团队在一些很大型的聚会里面，我们当招待，我们招待很蛮辛苦的，因为从一早上开始就已经站在那边站岗，后来我们又坐到哪里呢？坐到晚上因为要安排几千人上旅游巴去到不同的饭店入住那整个过程是蛮混乱的，很混乱。那我们的同工从早到晚站在那边，神学生也是，对啊，那好像便当也没有供应，后来想说休息反而给人家骂，所以我们就出头跟那一个负责人就说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的人呢？他们已经忠心摆上了。那个负责人回我们的话是什么？他说，你们这些都是少爷兵，服侍神不是就已经预了要吃苦吗？ 哈，你还跟我讲道理哈，还要追这个还追那个，你们以后不用做算了哈。这种回话方法，所以我们听了很不舒服，很不舒服。他们把服事变成理所当然的，吃苦谁都知道要吃苦啊，对不对？可是没有理由，我们在对一些大家去做义工的，在那个对义工讲的话，竟然是这样讲话，对啊。所以那个负责人是那个位阶蛮高的，位阶蛮高的，都是那种很有身份的。原来很有身份的人讲话要更小心，因为我有身份，我就觉得我说话有权柄，我有权这样说，我有权这样要求，我有权这样表达。哎，真的吗？真的是有权吗？对啊，耶稣怎么表达的？耶稣说话是怎么说的？对，那很谦卑，对不对？那所以保罗给我们一个蛮大的例子，就是他放下，他放下，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放下蛮多东西。这是第一大段，他有许多的权柄，可是他为了福音放下。第二个，使徒的自由，19-27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这边得这个字出现很多次，他要多得人。保罗是自由的，可是他要得，他得的有两个东西，他要得，他第一个要得人。所以他说，我对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如果我为了得众人，所以我做众人的仆人。我为了得不同身份的人，所以我转换身份。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之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之下，还是做律法之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之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因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哦，这个很伟大，对不对？很特别，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这对我们来讲，有没有人是这样做的？也蛮多人这样做的。好，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目的就是要得着他们的钱跟他们做生意也好，对不对？跟他们打交道也好，为了得着他们的利益，得着他们的好处，所以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诶，有这种人哦，改变自己，没有原则，是不是唯利是图？可是保罗做的不是这种，保罗做的是一种，就是很清楚的。保罗是一个有没有原则的人？保罗原则强不强呢？保罗的原则性好强的，他强到一个地步，他在还没信耶稣之前，他觉得他基督徒违反了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他对那个原则性强到一个地步，向大祭司拿了文书要抓基督徒的。所以这种人他的原则性极强的，他是很有标准的，他的标准定了之后，不跟这个标准就要杀的，杀基督徒的。所以一个这样的人现在说对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容不容易啊？很难哦，很难哦。哈，对没有律对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就做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这个对保罗来讲很难哦，因为他是严守律法的犹太人，他对律法的要求极高的，极高，他是极力遵守律法的。现在他说，我对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哇，这个难度很高哦。那等于代表什么？他跟没有律法的人一起吃东西的时候，他会吃什么？可能吃猪肉哦，会不会？因为他为要得没有律法之下的人，对不对？那他跟有，可是对保罗来讲，可能一看见猪肉就会吐哦，是不是？所以原来为了福音的缘故，保罗牺牲了很多。一个人他要改变自己，原来他是很有原则的，他改变成为很随和，不是叫没有原则，他改变成为很随和， 他改变成为什么样都可以，对啊，这是很特别的。那保罗本来是很守律法的，可是他终于明白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可是他又继续愿意服在律法之下。对犹太人，他严守规矩做犹太人；对外邦人，他放下他犹太的身份，甘心乐意成全他们。这就是保罗，保罗把蛮多自己的权柄、权力都放下了。一个人不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吗？一个人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吗？一个人不应该有自己的喜好吗？对不对？那慧英蛮牺牲的，对不对？去啊，以前没有烫头发，现在为了福音的缘故去烫一个头发，对不对？那烫完还好，很美，非常漂亮。是，有一些人烫完之后就变得啊，怎么会被雷电打到一样？哎，为福音的缘故放下，放下。对，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见的。对啊，那我真的是要这样放下吗？你跟福音朋友去聊天的时候，他们喜欢聊的东西，你愿意跟他聊吗？对，慢慢慢慢才进入一些分享当中。对，原来蛮不容易的。保罗就想这个东西，他说得，他整个重点是得人，得人，为了得人的缘故，他放下自己了。保罗是刚强的，可是做对软弱的人他就放下，他愿意做软弱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哇，福音的负担已经包围保罗整个人，福音的负担包围他到一个地步，他的生命去到哪里总要做一些事情，就是要为了得人，就是为了得人。那保罗不光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哦，他也是一个教师哦，他也是一个使徒哦，他也很多方面哦，他先知恩赐应该也蛮强的哦，他辨别诸灵也很强的哦，对不对？他看见一些人就看见他背后的灵是怎么样哦。所以一个这样的人，他没有让他整个原初福音的负担好像被取代，他继续坚定一件事情，福音。神给他的每一个东西都是为了福音，当然不会停留在福音，福音结出来的果子就是要建立教会，对不对？所以他不停写信去建立教会，对吧？所以从福音开始到教会的建造，到神的国的降临，保罗很清楚，可是他没有忘记第一步，传福音，福音。所以他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传福音。那到底我们可以为了传福音放下多少呢？放下多少我的主见呢？放下多少我的时间呢？放下多少我的主权呢？很特别，福音为要得一些人。我们这边有两个年轻人了，昨天我跟西姆逛街也遇见他们，很特别。他们说去完营会很开心，很开心，很多哥哥姐姐这样帮我们哈，放下他们的时间，对不对？为要得一些人，为要得着下一代，为要得着年轻人，神就是这样鼓励我们得，好，放下我们的权利，放下我们的主权，为要得一些人。保罗不光是这样哦，保罗除了要得人，原来他还有第二个想得的。第二十四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到底才场上赛跑的人，为什么那个人会赢啊？你看那些赛跑，我蛮喜欢看那个田径里面的那个100公尺、400公尺，哇，那个短跑，好，马拉松那个就那个这个就 不太吸引，因为跑很久嘛。对，可是哇，那个100公尺啊，一下子就跑完了。哇，你看他们跑得多快啊，跑得多快，怎么可能有人在10秒钟之内跑完100公尺？等于你跨出一步就10公尺哦，10公尺哦，跨出一步就10公尺哦。现在世界纪录是9秒79啊，对，9秒79最快的。怎么有人会快成闪电一样、一下子就跑过去？到底他平常怎么练的？他平常如何练？整个人为了一个目标哦，整个人是为了一个目标而活的，所以他的饮食习惯、他的身体操练，他里面怎么去培养他一个人的？还有一个东西哦，他要调他身体的机能，因为每一个人总有高高低低的时候，他要调到自己最巅峰状态，就是比赛之前就去到巅峰状态，那不容易哦，很不容易哦。所以整个饮食的节制，整个生活的作息，整个人，那平常人很想吃一吃薯条啊，想用一些东西啊，可是他们看一看，这个不能吃。甜食还是什么东西、吃了人很嗨很开心的，那个也不能吃，节制。为了一个目标，为了得奖赏，他们节制，他们、付出蛮大的代价。保罗说：“所以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无定向是没有目标。”他说：“我很清楚有目标，我整个人的生命是有目标的。”不是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我是要对付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有我自己的喜好，我这个人会追求我自己满足享受的东西，可是最终是什么东西让我愿意放下来呢？原来他要得奖赏，他要得着天上的冠冕。对，两种，一种是得人，他要传福音，另外一种是得着天上的奖赏。对，从地上来看，有人信主已经是一个奖赏，已经开心。我们看见有新朋友信主，开不开心？很开心。如果看见自己的家人亲友信主，更开心，对不对？那个已经是一个奖赏。对啊，天上会更多，更多神的奖赏。保罗整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有使徒的身份，他有他的特权，他有他的权柄，可是他节制，他不用尽他的权柄。人对我们来讲，人很不容易的事，有权我们会不会尽量用？我们会尽量用，我们通常都会尽用我的权力，尽用我的权柄。可是保罗说节制，节制，连该有该用的，保罗都说我不用。他从来没有用过这一份。这是保罗很特别的，也是给我们蛮多的鼓励。什么时候我有权我不用呢？我有权请人帮忙，我不用我的权柄，我不用命令，我用客气的，我用邀请的，我用感恩的。什么时候我可以、把我更多的一个生命里面的主权放下来，让神去掌管呢？什么时候我更明白，原来我在寻求一个冠冕，我在寻求两个德，一个是德人，另外是德冠冕。这两个德成为生命里面最高的价值观，那个最高的价值观开始排的时候，排序别的东西开始变得不重要。很多东西本来很重要的，一排对比之下就变得不重要。对，如果我看见、那个之前的大哥哥大姐姐，看见他们进去营会几天，是吧，就换来那些年轻人生命的改变，他们就觉得这两三天本来要去玩的，改变不玩值不值得，就很值得了。这两三天本来要休息的，改变成为不休息，值不值得？这值得了。原来所有东西都是在排气序， 所有东西都是在排次序。我知道我得的，我想要得的是什么，我的优先次序都会重排，都会重整。对啊，我都愿意为了得着神所给的灵魂得救付上代价。我们都愿意为了得着神给我们属天的赏赐，放下我们该有的一些享受，该有的一些权利。所以原来保罗透过这一章给我们蛮特别的节制。节制包括是控制我们的感情，节制包括控制我里面的冲动，节制也包括控制我里面的渴望。有一些渴望要完成的东西，节制；有一些里面的冲动，节制；有一些里面的情感没办法放下的，节制。为了得人，而且得天上的奖赏。所以保罗给我们蛮大的一个提醒。刚刚现在还在世界杯期间嘛，而世界杯里面很多球星很亮的，他平常生活怎么样？应该要节制的，应该是练得蛮多的。对，其中一个我看一些资料，他说他平常整个生活是节制，饮食很节制，所以他的体能三十几岁，可是他体能好像二十岁一样。他跑步的速度比别人快很多，因为节制，在场上奔跑。对，在场上奔跑，诸事都有节制，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所以神蛮透过保罗蛮鼓励我们的，原来很需要重新回到节制的路，不是为了追求什么操练，是为了得人跟得奖赏。阿们，我们来敬拜神。